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欢迎来到今天的天路难行客节目，我是星源，
我是李诺。
那今天星源和李诺继续跟你聊这部让我们有深刻思考的电影刺猬。那昨天呢，我们聊到呀，顾长卫导演的这部刺猬，其中的主人公王占团还有周正的设定，那最开始呢是在他们所处的那个人际环境还有时代背景当中是被定义成不正常的人的。那我想这其中的正常跟不正常有很多的标准，我们可以继续的去讨论。
其实你如果放在现在来看呢，我觉得王占团他应该是一个艺术家啊，或者说你应该用所谓的网红的角色来理解他啊，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行为艺术的人。大概率我们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多么不正常的人，首先
对
不会认为他是一个有病的人。
对，他不是那种典型的说抑郁啊或者是狂躁啊之类的。
没错，为什么人们会认为他不正常，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在那个年代，就是为什么我特别要讲到说作为他的同辈的这些，就是相当于周正的父母呀，这些长辈们，他们可能内心也不会认为他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呢，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的那个处境啊，其实是处在一个所谓的集体主义的一个环境。集体主义我们怎么理解啊？集体主义我们理解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当我说一，星源你就得说二，接下来就是三四五六七，对吧？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整齐划一的一个集体逻辑。在这种逻辑底下，但凡你蹦出来一个 A， 蹦出一个 B， 就是不对的。不是说你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是你的思想意识有什么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在解读和理解王占团的时候，绝对绝对不能抛开那个时代背景。就像今天一样，一个个体因为一些个体的原因，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你可能脱离了社会，然后你就独立的在一个地方生活了一段时间，你再回来之后呢，如果你想一下哈，如果现在有一个人不跟你强调个性，跟你强调的是我们要集体，跟你强调的是我们要如何的形成一个团体，我们这个团体要一起做什么事情，你大概率会觉得他这个人有病。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自由发挥的时代，我们是一个强调个性和独立的时代，所以你从这些角度上来说，你就发现一个所谓的这个时代背景的不同对人造成的影响。那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来聊呢，尤其从天路难行客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反而要看到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从男性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受到的教育的问题。今天我们作为男性，无论我们说是出生于60年代、70年代、80甚至是00、10年代，
对
这些时代背景的不同，是否造成了男性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的教育的差异，还是说有一些东西是无论转换了多少的时代它还是一回事儿？
就是我们经常需要去定义我自己的价值，我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人，我觉得对这个很重要。我想说一下片中周正的他的经历。我不知道你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同学，就可能班里边有一个类似于说话结巴口吃的这样一个人，或者是呢就是无论老师怎么教啊，但是他这个学习成绩就上不去这样的同学，我想每个班级基本上都会有。小的时候呢，其实我所住的地方啊，跟电影当中呈现的这个家庭环境布局有一点相像，就是我跟我某一个亲属一家是住在同一个院子里边的，当时也是平房。然后呢，他们家的女儿就是学习成绩不好，这个父亲啊经常对这个女儿又打又骂，我在对门就能够听到这个女孩子在哭。后来呢，就到了什么程度啊，就是这父亲觉得这个女儿是不是智力有问题，她学习不好， 然后呢就把所有的那个考卷贴满家里面的墙壁，就让这个孩子天天在那儿看试卷，就不让他出门。后来怎么样这个成绩都上不去，然后又经常的打骂嘛，我能听到孩子在哭。过了一段时间，我知道这个孩子是真的精神有问题了。一个人在那种环境之下，他肯定有的时候就没人打他，没有人骂他，自己可能就会自言自语啊，甚至在哭在闹等等。我的那个亲人啊，他的反应，他所做的事情就跟电影当中周正的父母亲对他做的事情一样。
嗯，
你脑子有问题，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给冲了，或者是你是中邪了什么的。然后呢我就给你请大仙儿，请完大仙儿之后呢给你做各种各样的诊断，看看我们家是不是得罪了谁啊，或者是少供奉了哪个仙儿才导致今天的这个情况的。当时我也很小啊，其实我跟对门的那个女孩子，我们年龄差不多，她比我大一点点。我们家人，我的父母亲就听见半夜就是对面就是在敲锣打鼓跳大神的这种声音，所以他们也经历了请仙儿。再然后呢发现这个请来的这个大仙儿救不了这孩子呢，还是以前那样，可能甚至变得少言寡语不说话，眼神非常空洞，就把孩子变成这样。然后呢他跟电影当中的这个王占团的结局很像，家人觉得这么个闺女在家待着不行，他是先请仙儿，然后再请医生。在请完医生之后呢，再后来真的就是挺严重的，他是真的精神有问题了，然后把这个孩子送到了精神病院。在之前呢，这个女孩其实很正常的，她甚至说被家里人认为有问题的时候呢，她还对门来过我家一次。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她，就是我屋子里边的那个书啊考试卷弄得乱七八糟，然后她就把我整理得整整齐齐，就说话呀或者做事你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我就觉得他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就被父母给逼疯的，甚至给打疯的，然后最后又送进了精神病院。他们就会觉得说是这孩子自己有问题，或者是呢我们家得罪了某个神仙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结局。把这个孩子送进精神病院之后呢，他的结果到现在怎样了我也不知道，我也很长时间没有问过了。所以呢看电影的时候啊，就让我想起我亲戚家的这个孩子，就让我想到了这件事儿。而且呢更让我觉得有一点绝望的就是，我们很多有可能经历过这种非常恐怖的家庭教育的人，这种孩子就跟周正一样。就我小的时候，我看待邻居家的这个孩子，我曾经我们是一起玩的小伙伴，但是后来呢你听长辈在聊天的时候，或者是强调这孩子怎么样的时候啊，说他疯了，说他精神有问题了啊，然后呢你们都离他远远的。那作为小孩子，作为小时候的小伙伴，其实我听大人的呀，大家都听大人听家长的，没有人跟他玩，没有人问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他的感受到底是怎样的。所以我今天想起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作为一个小孩子，实际上这是活灵活现的真实发生的，他失去了所有可能会支持他的力量，他就被封在家里，然后不断的被家人定义出是有问题的，然后按照家长的方式又被教育被管教，所谓的被治疗，然后甚至用各种各样封建迷信的方法全都用了一遍，那这个人真的就毁了，没有任何支持他的力量，就包括像我这样的小伙伴只听大人的话也不跟他来往，所以就毁掉了。当我看《刺猬》这个电影的时候，真的周正他又不原谅，说我自己就是王占团，那个我非常有共鸣，我能够体会到，就相当于我亲戚家这个孩子，他没有像王占团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者，哪怕有任何一个人就能够告诉他说，哎，你没病，你这样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慢慢会好起来，我觉得他不至于走向说真的被逼疯了，后来又被送进精神病院的这个地步。
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免可能我们都要谈到当代人的这种情绪困境，多少人都有这种抑郁啊、焦虑啊、躁郁啊等等这些问题。我至今从自己的体会来讲呢，我认为大概率我们在很冷静地谈论到一些精神和情绪问题的时候，那这个精神和情绪问题就是一个伪命题。所谓的伪命题，就是我们没有提供一个真正的好的环境和机会给到有这方面问题的朋友，才导致他在一个我们认为自然或者说舒服的一个环境里边表现得不那么自然。就像你说的，在王占团的眼中周正是正常的，而在周正的眼中王占团也是正常，甚至是 比他的所有的长辈，他所认识的所有人都更正常的一个人。那么这就意味着说，我们有一个定义和判断是来自于外界的，而我们大多数人呢，就是不断的在被规训，以至于我们要成为外界的附庸者。那么外界的声音是如何评判一个正常人的？就好像你刚刚举的例子一样，父母家长会告诉你说，哎，他不正常，离他远一点。但事实上呢，这个不正常离他远一点呢，他带有的或者说他透露出一种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形成一个所谓的排外的机制。这种排外的机制最重要的目的是高举自我。就好像我记得之前在读 C.S. 路易斯的书，他里边有一本叫《四种爱》，他里边讲到友谊之爱，他说讲到友情这回事的时候，他说友情的本质就是排外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找一群人，这一群人呢跟你是好朋友，而你们这一群人就会形成一个小的团体，后来逐渐发展成所谓的俱乐部或者是其他的形式。而这个俱乐部也好，小团体也好，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排外。当你排外的时候，就体现出彼此之间关系建立的这种优越感。就好像我是星原的朋友，我很有优越感，然后星原觉得是我的朋友也很有优越感，但是那些不是我们朋友的人，我们就认为他低我一等。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们为什么久而久之也逐渐的被这种所谓的外界的环境去规训去驯服了呢？是因为我们真正被驯服的是那种我们可以骄傲的资格。是有一天当我们认为我们越服从某些规则，我们就越有资格骄傲，我们就越有资格去俯视。所以你会往往你能够在这个电影的镜头里边，你能够看到许多人对王战团投出鄙夷或者是藐视的这种眼神，因为他会觉得自己在俯瞰，在俯视这样的一个看起来不正常和卑微和糟糕的生命。
就大家这种眼光很常见，尤其是在我所生活以前小时候所住的县城里边，你生活在这个小圈子，一定有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就是大家公认的这个疯子，所有人都在看他的，然后把他当成是笑料的这种人。当然有一些可能是确实是真的有问题，但不一定所有人都是如此啊。就我们都会有以一种看客的心情，一方面要看热闹，那同时呢，从小就受到了这个教育还有周围人的影响，就是说你要离他远远的。这种现象如果把它扩大一点，其实我们每个人就像你说的，这个小团体里边的人，人与人之间可能都会形成这种类似的隔阂，就我看你不正常，你看我也不正常。但是呢，如果有一种标准和眼光，它是被更广泛的人群所接受的，这个小部分的人有可能就是那个真的被觉得是不正常的，是疯了的人。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关于这部电影当中所能够衍生出来的所有的话题真的是太多太多，那我们明天接着跟你聊。